我们现在呢是学习到了五十八教的第五十法华识。那这个法华识，它已经超越了化仪四教的范围，它是非顿教、非净教、非秘密教、非不定教啊。所以这个情面的事实是用法仪四教啊来配合的。到了法华时，那就不在法仪四教的范围里边了。所以，我们这个五十教啊，把法华时呢就另外呀、列出来，它不跟这个事实合在一起啊。
对，还是给你们上好了。
那第五十成为法华涅槃时，那等于就是把这个第五十的名字呢，就根据《法华经》和《涅槃经》而成立的。释迦牟尼佛在第五个时经段呐，离开我们娑婆世界之前的7年当中，他用7年时间这个讲《法华经》，留下1天1夜讲《涅槃经》，所以这个第五十呢，称为法华涅槃时。那这个法华会上为什么称为这个法华呢？它是以莲花作为比喻，说明在最后这个阶段的法呀，就像莲花一样的微妙，啊，不可思议。那怎么样的这个这段时间的法微妙不可思议呢？那这就分为两类来说明，一个是本门，一个是机门。我们上次呢，已经把机门的用莲花来比喻啊，已经说过了啊。那接下去呢，是用本门三种比喻来说明。什么叫本门呢？本门是指的释迦牟尼佛无量成劫经之前的事情，最初成佛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法华经》啊，分为两大部分。法华经28品，前面的14品主要是讲今生今世的这个教化的事情，完全给我们说明了法华之前是方便全巧，法华会上才是正式的依乘佛法最高最上究竟无上。在法华经前面14品主要是讲这个道理。那《法华经》后面14品呢，那就讲到释迦牟尼佛他本人的这个情况，所以称为本门啊。这个本门呢，那就是最初成佛释迦牟尼佛本身的事情，所以称本门。机门呢，是释迦牟尼佛从本垂机，机门就是脚机呀，它是四性的，为了教化众生，所以种种的四性，所以称机门。这个就是听台宗这个特色啊，它这个解经的方法呢，往往都分为本门、机门来说明佛菩萨是怎么样去教化我们众生的。好了，这个整机门说好了，这个本门上谕啊，为什么用莲花来比喻呢？莲花有这个特点，第一，为莲过花。什么叫做为莲过花呢？这个为了莲子，所以才开花。莲子是真实的，花呢是方便的，它真的目的是为了莲子的成熟，所以去开花。这个比喻什么呢？比喻从本垂机。这个本就表示是莲子，机表示是莲花。从根本的释迦牟尼佛来垂信于世经种种的教化众生，所以这里说以莲比喻本，以花比喻基，从本垂基呀，就是以本来判基。什么叫以本判基呢？本是真实的，基是方便的。说站在本门来看，机门所做的事情，那多是为了教化众生的事情。 所以叫做一本判机，那指的是垂机门八项之化，移行久远十成之本地。机门八项之化什么意思呢？佛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度化众生呐、他必须要经过八项成道。什么叫八项成道呢？譬如啊，住都衰，然后呢，这个下都衰，落胎、住胎、出家、成佛、说法、涅槃、想魔，必须要经过这个八种的这个情况，然后呢，表示呢，这个是圆满的佛来到我们世界度化众生。那如果从本门来说的话，他这种的八相成道四性这种来教化众生的话呢，他也是方便，他也是方便四性。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目的是为了行事久远十成之本地。目的是告诉我们，我现在之所以有八相成道的这种四性，实际上啊，我老早很久很久之前实在已经做了一件，已经是成佛了，所以叫做移行久远十成之本地啊。说这个的为灵过花，比喻成本垂机。如果灵气来讲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指的如来久远以来时已成佛，这个表示本，从本来教化众生的话呢，下面说当为教化众生而四性少年出家啊，雪山六年苦行，菩提树下成道，最后得证无生菩提。那这个就是机门，从本随机。法华经里边用灵花来比喻啊，第一层意思呢就是为灵过花啊，为了灵子所以开花，为了行事本门，所以四性啊机门来教化众生。那这个是第一个比喻啊。第二个比喻，花开领性。这个花呢很多啊，但灵花有个特点是什么呢？花一打开，这个灵子马上就出现了。那有的花是先开花后结果，有的是先结果后开花，有的呢是花很多结果很少，有的是这个一花一果，有的是多花一果，各种不同。但是灵子的特点呢是花一开灵子马上出现，花一开灵子马上出现，比喻什么呢？比喻开机行本。什么叫开机行本呢？花开比喻开机，马上给大家说了，我今生今世来这里成佛，实际上是机门是种种定性的啊，所以花开比喻开机，开就是打开，告诉大家自己的痕迹，我这个是方便事情，不是真实的。这个用花开来比喻。灵性呢比喻行本啊，花一开灵子马上看到了，比喻呢这个开机马上行本。什么叫行本呢？就指开除啊，以如来为菩提树下进程。什么叫做指的开除以如来为菩提树下进程呢？在法华经之前，很多的罗汉菩萨他多以为释迦牟尼佛在今生今世刚刚成佛的，然后到了法华会上，释迦牟尼佛在后面的十四品当中就告诉那些菩萨那些罗汉，他说你们不要认为我是今生今世从摩耶宫七叶树下刚刚成佛，我是久远劫来乃至成顶劫之前我已经成佛了。所以释迦牟尼佛这样一讲呐，就称为开出如来为菩提树下之进程啊。这样呢垂机四性的全佛之情志，垂就垂化，机呢就是恒机，垂化恒机啊。释迦牟尼佛这样的四性呢，全是全巧方便。这样的话呢，下面的罗汉菩萨们 一下子明白了这个道理的，就不会执着呀，认为释迦牟尼佛在今生今世刚刚成佛，这种执着就没有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显示出久远成佛之本。所以以花开领性呢、比喻是开机显本。那这个是第二个意思啊。第三种意思，花落凌晨，这个林子要成熟的时候呢，花一落林子就成熟了。这个比喻什么呢？比喻是废机立本。什么叫做废机立本呢？花落比喻废机啊，以林子成熟比喻立本。这个什么意思呢？表示诸佛之法为了度化众生多是真实不虚啊，所以呀、今生今世的成道的化机心肺，知道释迦牟尼佛包括十方诸佛如来他种种事性啊，这个不是真实的，所以叫做肺。大家不要把它执着是真实的，这个不是真实的啊，所以叫做化机心肺，而立久远成佛之本。大家都知道了哦，原来这个每一尊佛包括释迦牟尼佛在内，在很久很久乃至成顶解之前已经成佛了，这个叫做立久远成佛之本。下面说这个本门用莲花三种意思来比喻的话呢，如果是以法华经为例子来说明，那就指的法华经后面的十四品的意思。所以这个法华经啊，你们看起来呢好像很复杂，那简单来说那就是几门三欲本门三欲，就是这里的六种意思而已啊。好了，这里已经给我们说明了第五法华时为什么以法华这个为名。因为法华呢，这个莲花呀，它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原因啊，恰恰可以比喻法的殊胜不可思议，所以称为妙法莲花。那换句话来说，我这个法微妙的像莲花开起来一样，称为妙法莲花。那么到了法花会上的情况是怎么样呢？下面说，开情顿静，会落非顿非静，故因开权显实，又因废权立实，又因会三归一。大家知道，大家注意了，后面这三个句，三句很重要，开权显实，废权立实，会三归一，这个就是整个一部法华经的思想，这个非常重要啊。什么叫做开情顿静，会落非顿非静呢？开是开行，打开给大家一看，明显的就知道了啊。开行情命，事实当中的法营顿教，第一法营时属于顿教啊。阿含是进出，方等是进中，波罗是静默，不单是开行请命的法云顿教，包括阿含、方等、波罗三种的进教啊。把这个三种法一开行，告诉他们请命讲的就是方便的法，目的是为什么呢？目的是多令领会故落非顿非静的法华时的真实教法当中。那这句话的是开情顿教啊，顿教那指的是法言教法，静教指的阿含、方等、波罗这个三识的教法。开情就给他开示说明，我起命教法呀多是方便，哪些是真实的呢？法华会议上的教法是非顿非静才是真实教法，所以叫做多令领会误落非顿非静的法华时的真实教法当中啊，这个叫做开情顿教，会落非顿非教。 所以法花会上啊，所以说法花会上呢是开权醒时。什么叫开权醒时呢？就是指的开情命的全巧方便教，形式一称真实的教法，这个叫做开权醒时。全就是全巧方便，开就是打开，让大家明白啊。在法华经之前，那些罗汉菩萨们，他不知道这个阿含翻等波罗的教法是方便教，不是真实教，他不知道的。到了法华会上之后，释迦牟尼佛一讲，他们才明白。那释迦牟尼佛给他这样讲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他悟得这个非顿非净的真实教法，目的是这个，所以叫做开权醒时。那也就整个法华经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又言废权立，废权立时。那下面呢还有详细讲的啊，你看这个法华教法为什么称为是非顿非净呢？因为法言时是释迦牟尼佛刚一成佛，不说小乘，直接说大乘的啊，说法言啊是顿时而说，所以称为顿教。那法华经呢？法华经是释迦牟尼佛49年之后才说的，不是一成佛马上讲，成佛了49年之后啊，经过铺垫再铺垫，最后才讲这个法华经。所以法华经呐、啊，不是法言的顿教。法华经不是法言顿教，同时也不是阿含会上的法门啊，所以不是阿含的净抽，也不是方等会上的净宗，也不是波罗的时候的净目。这些阿含方等波罗呀，都是次第而说的。你看，阿含方等波罗呀，都是从小乘开始讲起，然后讲到大乘，这个三个时间段啊，都有这个特色啊。法华教法呢，它不是次第说的，它不是先讲小乘然后讲大乘，法华教法直接给它直谈实相。所以法华经上说的，正直摄方便，当说无上道。无上道法就跟这个再上没有了，所以称为无上。法华会上 是这个正直摄方便，当说无上道。所以啊，这个法华会上呢，它不是近次，也不是近次第，不是一步步说的。所以法华经呐、既不是顿教，也不是净教，所以称为非顿非净啊。那这里说开情顿净，贿赂非顿非净，非顿非净意思明白了。贿赂是什么意思呢？贿赂呀，就是领会净落的意思啊。领会真实的教法，净落到大乘无上的境界。所以法华会上的领会净落是什么呢？是说明了一切众生皆能成佛的真实之理。那讲到这里，大家觉得奇怪，我们现在就听到了每一个人都能成佛哦，那些那个罗汉菩萨怎么还不知道的呢？那我们现在是这个佛法呢，所有的佛法也传到中国来了。所以我们这个大乘法、小乘法、三乘佛法、五乘佛法、七乘、九乘，我们全部都知道了。那当时释迦牟尼佛针对不同的根基说不同的法的时候呢，有些法在前说，有的法在后说，哦，他们这个搞不清楚。所以这个唯识宗理宾啊，它是方等会上所讲的内容。唯识宗理宾就是定性声闻，定性一场题。什么叫定性声闻、定性一场题呢？因为它是大乘的抽门，释迦牟尼佛当时为了呵斥他们，说他们啊，你们啊，永远只能当个罗汉啊，你们不发大乘心呐、称他是教骄雅败种，所以你们只能永远当罗汉。释迦牟尼佛骂他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这个激发他们的一种这个增进心。然后当时释迦牟尼佛这样骂他的时候呢，他们不懂的呀， 这个疑问呢，真的我只能当个罗汉了。所以这唯识宗的这个教理里边，他认为有定性生本，只能永远都能当罗汉，他不能成菩萨，不能成佛。还有定性一场题，一场题什么意思呢？断灭善根的人，永远只能下地狱，永远成不了佛，成为是定性一场题。那天台宗不这样讲了，天台宗呢，把人的这个恶分为是修恶跟善恶，修恶跟性恶。修恶呢是外来的，性恶呢是我们本性当中就具备的。我们修行的时候呢，可把虽然这个修恶啊，恶贯满盈，但是既然有性恶呢，同样有性善，所以通过性善呢可以成佛。天台宗这个理论呢就是非常圆满的，所以啊这个慧落呀，那是在这个意思。法华经啊，天台宗是依法华经而成立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到了法华会上呢，就告诉大家每一个人本性当中有性善，那这里就是佛性，既有佛性的话呢，大家都可以成佛啊。所以这样的教理是在法华会上才讲的，所以称为慧落。法华会上称为开权醒时，那这个名词啊我们再解释啊。开指开发，就是把前面四十的全教教义啊开显出来，全部回归法华。什么叫做把前面的四教法开显出来，全部回归法华呢？这个意思呢，就是表明前面的无论法言也好，阿含翻等波罗也好，前面的方便四教啊，多是为了成就法华会上的速生利益。那这句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个学天台宗啊，把一切佛法都能够圆融起来。释迦牟尼佛的目的是为了让每一个人直接悟得法华的一层实相，但是大家没有办法开悟，没办法学进去，那怎么办呢？所以把前面的法言阿含方等波罗作为铺垫，所以讲前面的阿含方等波罗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啊悟落法华的。那这样一讲的话呢，法华是前面的全部分，前面的四部分呢是法华经的一部分啊。法华是前面四种教法的全部，前面四种教法呢是法华的一部分。那这样的话，那就没有什么这个全教方便的跟真实的对立了。这个全实是一体的，它是圆融的啊。所以下面说全，它的目标在于实，行是一实之教啊，这个称为实。那简单来说呢，就开除三乘的全巧方便，行是一乘的真实之意，所以称为开权醒实。什么叫开除啊？就告诉他们，你们当时的这个声闻位置、圆觉位置、菩萨位置，这些位置的目的只是什么呀？拳脚方便的让你们呐先把这个基础打好。但是你们这三种位置，罗汉菩萨、罗汉圆觉菩萨，这个都是方便的位置，不是真实的啊。哪些是真实的呢？一乘佛法，每一个是成佛，这个才真实的。所以法华会上称为是开权醒实啊。那如果以法华经为例来说明，法华经一前的所有经书多是这个对应啊还没有成熟的根基而设的。释迦牟尼佛出世的目的是让是要讲法华经的圆满教法，但是大家没有这个根基，听不懂怎么办呢？针对他们不同的根基，先说种种方便法做引导，所以叫做法华经之前的诸经呐，来应未所指根基而设。所以呢，前面的这个教法，法华经之前的教法呢，是全巧方便之法啊。真正的目的是想引导众生落于真实之教，那就是以全巧方便之法来显示真实的一乘之意。 所以称为开权性识。那实际上呢，权识二法本来一体。为什么权识二法本来一体呢？你看，为了真实教法才施设权巧方便法，施设权巧方便法目的是为了一乘佛法，所以这个权识本来是没什么区别的啊。所以下面说，如果开除这种执着，那就权识不二，归去一副乘之真义当中。什么叫开除此执着呢？那有的人呐，听说这个方便法，就执着说这个是方便法啊，认为呢我法华经，我修的法华法呀才是最圆满的，你那个是方便法。那这样你看，他就执着有一个真实法，有一个方便法。既然说方便是为了究竟，究竟是靠方便，你看究竟方便本无二，本来是没什么区别的啊，所以这种思想大家特别要把握好。我们现在这个佛教界呀，就出现了这个情况啊，多是说我这个法高，你那个法低。实际上呢，这个就像一座楼房一样，从形象上来说有一层二层三层四层，从它的本体上来说，你没有一层二层，哪来的三层四层呢？啊，这个房子本来是一体的，八万四清法门也同样的道理，本来是一体的，没有什么这个上下的区别，没有什么这个差劣的这样的这个对立啊。所以从法华经圆融的思想来看，一切佛法多是一法，一法就是一切法。法华经一乘实相的这个法分开来就是八万四千法啊，也就是为什么这样讲呢？八万四千法的目的无非是要迎归一乘佛法，所以八万四千法就是一法。一法大家悟不进去，所以释迦牟尼佛把这个一乘佛法呀分开一点点一点点点点点，越分越多，越分越多，那就有了八万四千法。所以一法即一法，一法即一切法，一切法即一法，大家这意思能明白得了吧？所以我们这个学的听台宗啊非常殊胜啊，他这个教理非常圆融，他没什么对立的。所以我们如果除掉这种执着，那就明白了，权巧方便也好，真实法也好，它本来是一体的，没有两个啊，这样自然就归去一副乘的正义。那上面这样解释呢，是根据《法华经前半部十四品基本的内容，教化众生的角度，这个仪式上来说的啊。那后面半部的本门化义的开经时开机行本呢，也可以称为是开权性识啊。什么叫做开机行本呢？还是破除机权的执着。什么叫做破除机权的执着呀？就认为释迦牟尼佛这个教化呀是真实的啊，这样去掉了之后呢，才能显示啊释迦牟尼佛本门的实义。说如果依据法华经二十八品来分，前面十四品为开商行义，后面十四品为开净行缘之说。开净啊，就认为告诉大家今生今世的佛我成佛是假的啊，开净。行缘就告诉大家我在成点解很久很久之前已经啊成佛了，这个叫做开机啊，开净行缘。那详细来说的话呢，那就指的是前半部啊开除三乘教的方便，来显示一乘教的真实。后面十四品呢是开除随机的净佛，显示本地的实佛。所以这个二十八品呢，法华经二十八品总归于开权显实的这个教理啊，又指的是开商显义的内容。这个呢是根据这个教化的三乘人的根基说的 啊。那相对于此，那这个开权行时，开商行义啊，是跟着人机而论啊。开权行时呢，是针对教理加以说明，它的这个意思呢，都是差不多的啊。下面说，那接下去我们这个开情顿境，贿赂非顿非境，故应开权行时，到这里解释完毕。接下去又应废权立时，是什么意思啊？那到了法华这个时候啊，法华教法呢称为是废权立时教啊，法华时教呢又称为废权立时教。怎么样称为废权立时教呢？废，那就作废，舍去不用的意思啊，把它丢掉不用了。这个立时，那就显示了真实教的道理。那显示了真实教的道理之后呢，权巧方便的教理啊自然就不用了啊，所以称为废权立时。那为什么这个法华会上称为废权立时呢？因为法华会上人人都知道啊，我们都可以成佛。这个时候呢，就明白了情命四教当中所说的有定性二乘不能成佛的这种教理，就知道这种教理啊是方便之谈啊。那现在明白了真实的道理，就可以知道了权巧而说的那些知境啊自然就消失掉了，那就作废掉了，所以称为废权立时啊。法华会上又称为是会三归一。什么是会三归一呢？会，那就是通融的意思啊，把就指的情命三重教法通通会融归于一佛乘，所以称为会三归一。把这个三乘佛法呀全部都会通到一佛乘里，那就刚才所讲的呢，三乘教法是为了一乘，一乘教法分开有三乘，所以三一本来没什么区别，三乘一乘没什么区别啊，那只是开合不同而已。三乘法是一乘佛法的是一乘佛法的一部分，一乘佛法是三乘佛法的全部分，它只是一体的啊。所以这个脊柱上说呀，天台宗师教于脊柱上讲呐，到了法华会上的时候呢，一说到一乘实相之法，就已经把请命事实相对的佛法和真如实相的绝代佛法同时含摄了。所以我们举一个听台中所讲的这个法华圆教啊，实际上把八万四千法门全部都含在里面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他没有超越五个时间段，第一是法音时，第二阿含时，第三方等时，第四般若时，到了第一法华经，将来法华经的时候呢，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已经是这个72岁啊，讲法华经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已经是72岁的。所以在法华经的这教法一讲呐，那成为一乘实相之法。这个讲的一乘实法呢，已经把情命事实相对的佛法全部都包含在里面，包括真如实相的绝代佛法，那也在法华经里面同时说明了。所以呀、法华经之前所有的教法都包含在一乘佛法当中。所以这里说到了法华会上啊，依据法华教法来判别情事时，相对的说呢，法华的一乘实相教法、是高于情命的三教事实之上的。这个是鱼啊、不是指，大家有看看有没有改过了，这个是鱼啊、该于前面的三教。大家注意了，这用了相对这两个字啊。从比较相对的角度来说的话呢，法华的一乘实相教法是高于前面的三教，包括四个时间之段这个之上的。前面三教哪三教啊？藏教、通教、别教，这三教事实 寡淫、阿含、方等不忍，事实。从绝对的情况来说呢，开权醒时的情况啊，就能开发前面所说的三教事实当中教法，多称为圆满、微妙、不可思议的。这句也很重要啊。那相对里边有绝对，绝对里边有相对，那这个法华的教法就非常灵活。我们从相对来说，法华界的教法它意味着非顿非静非秘密非不定啊，你虽然前面的法淫、阿含、方等般若都是有远教，但是法淫的远教还带有这个别教，阿含的远教它是秘密教啊，方等的远教它是对谤这个说盲，这个波罗的这个远教它是次第演说，法华经的远教呢它是纯圆夺妙，所以这个从相对来说的哦。那从绝对来说的话呢，一切法就是一法，一法就是一切法，那本身一体的，哪有什么 你大我小啊，你高我低呢？所以说这里从开发啊，这个开发前面所说的三教，什么叫开发呀？就是从释迦牟尼佛讲法的宗旨所含的原教思想来说，那这个多可以成为圆满不可思议的。所以介绍到法华史的时候呢，应该要说明两点，一点是相对的判定说明法华教法超出前面的三教事实旨意，这是相对的妙，妙法理华经啊，这是相对的妙，让我们认识。第二是绝对的妙，绝对妙是什么呢？开三权显一时啊，就是前面四教啊多归于法华一教，无二无别之理，没有什么两个了，那这个是绝对的妙意，妙法理华经的妙啊，这第二层意思，什么妙？绝对的妙。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个为什么在这里只是说绝对的开权醒时的道理，不说相对的法华超三教事实之上的理呢？我们之所以说跟这个法华跟清明无二无别呀，这个是从这个绝对的角度来说的啊。那为什么不说相对的，说这个法华超出情运的正通别跟法淫阿含方等般若之上的理呢？这是因为啊，上面既然说法淫四教其次，实际上这句话呢已经说明了法华史啊应该是超越请命的事实之上的啊，这个意思呢已经讲明了，这个第一个理由说不说明。第二呢，而且下文将要对各个部类的教法进行认真的判别，那这就是判教之一的，让我们说清楚，这个法淫的教法是远教，但它是顿远啊，阿含的教法主要是啊是正教，方等的教法这个相当于是通教，这个般若的教法相当于是别教，那这个已经用化法式的一一的给它判定说清楚了啊。下面说，凡是提到开权醒时啊这个名词呢，多已经含有从部类来说，什么从部类来说呢？那就是从那个当下教法的内容上来看的啊。从修行所证境界来说，从义理的角度来说等等，这个是从部类的这个角度啊来看待这个教法的啊，是属于哪个性质的。那现在所说的这个顿教和净教呢，是从部类的角度来进行开权显示啊。这个秦命说呢，从教法的内容来说，从修行所境界来说，从义理的角度来说等等，如果从部类来说的话呢，就包含了这三层意思啊。那如果现在所说的顿教、净教吧， 是从布利的角度来进行开拳醒时，那顿教的进教呢，那多是拳脚方便。你看这个顿教跟进教啊，它是相对来说的啊，所以都是拳脚方便，那就是属于前面所说的事实教法当中。非顿非进啊，才是真实的教法。那这里为什么要这样的说明呢？用开拳醒时、废拳立时、会三归一来说明呢？现在呢，就是啊，我们所要阐述法花的，为什么它是非常微妙呢？必须啊，用开拳醒时、废拳立时、会三归一，才能说得清楚、说得明白啊。所以要用开拳醒时、废拳立时、会三归一作为总结说明啊，也就这个原因。好了，这个法花会上啊称之为开拳醒时，但是啊这个拳时的法花会上的开拳醒时称为拳脚方便教真实教法。那这个名字呢，下面说名通经系，意义不同。这个就再进一步的来说明了啊。所谓拳法实法的名词，通于性质的法花实和前面的事实，但是这两者所说的理义和用意啊，确实不相同的。那怎样不相同呢？有看下面我们这个看这个脊柱啊，这个听台师教仪脊柱上面说呀，拳是什么呢？是拳谋。什么是拳谋啊？暂时的应用借用一下，还要废除的啊。暂时的商量一下，暂时的这个谋算一下啊，所以是暂时借用一下还要废除的，这个所称之为拳法。死是什么意思呢？是死路啊。什么叫死路啊？最为究竟和止追，最为究竟的止去和归宿，那称之为这个死法啊。真实的路用，这样就这样了，说成为死路。那死路啊，就指的是究竟的止归和归宿，那这就是死法。说拳法死法呢，有这样的一个区别啊。拳是拳脚方便暂时用下的，实是真实的，就是这样的。那我们说这个拳法实法的名称是通于法花之情的事实教法啊。那怎么样的意义不同呢？在一情的教法当中，这个教法里边啊，释迦牟尼佛针对执着有的人说种种空法啊，这种空法呢是有凭与空。那有时候释迦牟尼佛针对执着与空的人呢，专门说有，这种叫法呢叫凭与有啊。我们举个例子啊，哪些是凭与空的呢？像这个心经、金刚经都是凭与空的。心经里比如说没有涅槃，也没有成佛，也不说得，也没有智慧，什么都没有。换句话来说，心经、金刚经里面说告诉我们的，没有天堂，没有地狱，没有出世，没有这个这在世，没有生死，没有涅槃，没有烦恼，没有菩提，什么都没有。金刚经上怎么说呀？如果有人认为我是阿罗汉，释迦牟尼佛是人皆非阿罗汉，这个时候呢就一切法不可得，这种教义呢就凭与空。哪种教法凭与有呢？你看《地藏经》《阿弥陀经》，有西方极乐世界，有地狱，有天堂啊，有因果，有世界法，有出世界法，什么都有，有到底，一路有到底。《心经》跟《金刚经》一路空到底，这个空那个空，你们心经都会背的啊，你们自己背一下就知道了。这个所以这种教法呢是什么呀？针对执着有的人，释迦牟尼佛说空， 主要是普出他的这个执着。针对执着有空的人，释迦牟尼说有，就普出他的这个空。说这两种叫法呢，都是有拼与空、拼与有的啊。那在前面的教法当中，也有中道不二的圆满法。这个中道啊，这个不二什么意思呢？不拼于空，也并不拼于有，那这个称为中道不二圆满法。也有水自法，也有水他法。什么叫水自法呢？释迦牟尼佛这个譬如直接给他们讲华严经典，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本意，希望每一个人马上成佛，所以直接给他讲讲华严大法，这个法呢就随自法。随他法阿含会上就随他法，知道这些根基啊大乘法不行了，只能随他的根基说下乘法，他们才能得到利益，这种法叫随他法啊。也有权巧方便法。什么权巧方便法呢？你看这个人啊，这个贪心特别重的啊，那只能啊随顺他的贪心。所以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心一欲勾清，后领若佛智。有个这个比丘啊，嫦娥比丘，哎呦，他在家的时候呢，家里是万亿家财，很享受，他是公子哥。后来出家之后呢，生活过得很苦啊，他这个哑着哑光，狠狠的这个熬了这个三年，实在熬不下了。他那天这个垂头丧气，告诉释迦牟尼佛，他说我要还俗，还算不当了。然后释迦牟尼佛问他，他说你为什么这个法先出家了还不当和尚不当了呢？哎呀，当和尚的太苦了呢。他说我在家里呀、啊，我家里是万亿家财呀、啊，啊、哦，我一出来是前夫后拥，问到我在睡觉的地方呢，房间非常豪华，这个毛毯躺在地上啊，脚一踩毛茸茸的，非常舒服。冬天有冬天的宫殿，夏天供夏天的这个专用房。哎呀，我很舒服吧？那当和尚，他说风一吹就冷得很，蚊子一咬还不敢打。那我怎么修行？我让这修不成功。然后释迦牟尼佛说：“行啊，那你如果想怎么样才能修成功呢？”他说：“我如果很享受的话，就修成功了。”释迦牟尼佛说：“行，那我就听你，允许你这样干。”所以这个嫦娥比丘呢，把自己的房间装得非常豪华，就这样的话非常安心了，一下子三个月就进到了证到了四果罗汉。那像这种的呢，就属于权巧方便法。暂时用下来不能多这样啊。那我们现在这个和尚不是这样的了，大家这个寺庙装的是越来越豪华，不是暂时用下，要用一辈子的。哎呀，那还也有呢，究正、究竟、真实法等的法义差别。过去有这些法，现在也有为了究竟真实法而施设权巧方便法啊，开显权巧方便来显示究竟真实的义理。那这个是理义不同。啊，这个理义不同啊。前面呢是随顺众生，譬如刚才讲的这个嫦娥比丘也有方便法，但是他所证的方用这个方便法呢，只是让他证到罗汉的位置。那现在在法花会上也有方便法，是个什么呢？让他是证悟成佛的最高一层境界。所以这个权巧方便跟那个权巧方便呢，就有理义的不同啊。这个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又在以前的教法当中，权法实法的此意旨意规矩啊都各不相同，也就是法花经之情，释迦牟尼佛将小乘法不能会归的大乘，将大乘法不能包含小乘，他小乘和大乘啊各不相同的啊。那现在这个那一情讲的小乘法就是权巧方便法，大乘佛法就是真实法。你看他这个权巧方便法跟这个真实法呢不能圆融在一起，到了法华会上的这个真实法跟权巧法呢，它能够融合在一起的啊。 以信者的全法多归向于实法，一体无二。啊，这个是用意不同。啊，所以九祖湛然大师告诉我们说，全法实法的说法并非只有《法华经》上记载，啊，全法实法起名就有了，但是呢，全十二法能够相融相结的说法，其他的经书没有的，是出自于《法华经》。什么叫相融相结啊？相融就是全十不二，相结全就是十，十就是全，这个叫做相融相结说法。啊，好的，所以这里所讲的呢，以全十者，明通精细，意义不同，那是在这个意思。这个全法实法的名字呢，通于法华之情，这个通于法华这个会上，但是它意义不同啊，意义不同呢，我们刚才也讲了。下面呢是这个详细的说法啊，为法华一情，全实不同，大小相割。这一段啊是继续给我们说明这个为什么说这个法华会上的全巧法、全巧方便法和真实法名字虽然相同，跟前面的全巧方便法、真实法怎么不一样呢？说这段啊，是新指出启明事实的顿法、顿教、进教跟法华经的这个顿教、进教不同的情况啊。所以说法华经是超过前面的顿教进教，是非顿非进啊。佛还没有说法华经之前，四十九年所说的法，从法印到般若四十的教理当中，它里面有全法有实法，但是全法跟实法呢完全不同，不相同啊。大乘之人和小乘之人呢完全是相互割爱的。例如法华会上只说大法，小乘根基不净不闻，你看这小乘不能拢回大乘啊，大乘不能拢回小乘，这是法音会上的情况。阿含会上呢，你看只是给小乘人呐说四谛法啊，说小乘法，这个没有显示大法，所以呢大乘法不能含摄小乘法，大乘跟小乘啊互不相通。我们略举这两种教法来看呢，就可以明白了法华经之前的全十二法它的道理是各不相同啊，也不相通。天台师教于脊柱上说呀，说全十不同是从法的角度来说明的，说大小相割啊，这个是从人的角度来说的，这个数改成人啊，数这个肯定打错掉了。说全实不同是从法的角度来说明，说大小相割是从人的角度来说明，一个是从法的角度来说明，说它是全实不同。大小相割呢，大乘小乘人相割是从人的角度来说明，这个数改成人是啊，是不是的是，看到了吧这个地方啊。是不是的是啊，但是这里所讲的呀，说它是全实不同，大小相割，真实的意思是什么呢？这里真实的意思是要说明情命四十部教当中的全十二法，而又连带说明大小根基，是因为呀全巧法通于正通别三教，当说全法，没有明确显示出三藏小乘根基要经历勤命四十的如来教化，这样的话呢跟大乘的真实之法那就相隔不落啊。这个就说明了呀，这个勤命的全十二法，从华严到最后的般若，这个时候呢大乘佛法呢相隔不落啊，那一直到了法华会上，这个时候呢才得以进入圆融五外的思想境界的情况。所以既要说全实法，又要说大小乘人的不同， 虽然说明大小的不同，但是它没有超越全桥法跟真实法的范围。所以这里呢，你要全十二法跟大小二乘啊同时说明啊这个原因。好，接下去下面这一段呢，是分别形式情因事实当中的全实不同大小相隔的道理啊。以下面的内容呢，是新根据啊法仪的顿教，依据法仪时的教理来形式全实不同大小相隔的这个相状啊。这里边啊分为两层来说明。以下面的内容呢是这个比较多啊，用三种来说明啊这个两者怎么样的全实不同大小相隔。一个种从法上来说明，一种忍上来说明，下面呢就有三种理由来说明。今天呢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啊，已经8:32了，我们今天呢先到这里为止啊。